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从罗马书看神要跟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上一次讲到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用一个题目来概括，叫做神的福音。今天我们来继续看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六节到第二章的五节，我用一个题目来概括神的话，就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第十五节说，第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日学都会唱一首歌，叫做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不知道你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怎么来理解这句话，什么叫做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当我们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是觉得你自己好像穿了一个夹克，当你跟人坐下的时候，你把你的马甲敞开，右边挂满了手榴弹，左边挂满了手榴弹，因为这都是神的大能。弟兄姊妹，神的大能，你用手榴弹，你用全身挂满手榴弹来比较，是远远不够的。神的大能是创造宇宙的大能。我们今天有大报道的学说，我们知道是不是正确的，也许将来会修改。那最初那个能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当你坐下来跟一个人面对面的时候，你敞开你的马甲，左边是手榴弹，右边是手榴弹，你猜他会不会信耶稣？我想他一定会信的哈，就好像我们今天有些伊斯兰教，从前伊斯兰教拿着圆月光刀逼人家信他的那个宗教。但是弟兄姊妹，神的大能是不是我们传福音的大能呢？是不是你给神给你一个大能去传福音呢？弟兄姊妹，我在这么多年传福音的过程中，我完全没有感到这种大能，我反而觉得我在人面前好像非常的软弱。本来那是我的员工，我对他颐指气使，我呵斥他，我说你犯了这个错误。当我信主以后，我发现我成了非常软弱的，我不敢得罪他，我怕我绊倒他，我在他面前特别的软弱，然后他能找出各样的借口说他那个错误其实不是错误，我只好说 OK 好吧。弟兄姊妹，你在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有这样的大能吗？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说这个吗？弟兄姊妹，不是说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的大能，也不是说这个福音有巨大的能量可以把所有的人都拯救。如果神不能拯救一个人，这个神还是全能的吗？弟兄姊妹，我们人经常能从我们的脑子里边发明出很多的上次我们会让弟兄说叫做逻辑陷阱，我们设这个陷阱跟上帝说，来来来，这是我的游戏规则，你来按照我的游戏规则我们来玩，你能不能造一块你举不起来的石头呢？你如果造不出来你就输了，你如果造出来你也输了。我们人经常用这种话去，但是上帝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弟兄姊妹，你看这句话，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掉到这个逻辑陷阱里了？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是它不是救所有的人，它不是救所有的心地善良凭良心做事的人，不是救所有来到教会愿意称他为主的人，他是救那个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也就是说一切的人，犹太人是在律法下面的，是神的选民，希腊人是在律法之外的，不是神的选民。但是神说只要你相信，这福音的大能就会起作用。这个福音的大能不是我们想的，我们给它定义的那个大能，这福音的大能就是说这福音本身就足以救人。 就有那个大能来救人，不需要我们增加任何一点点东西，不需要我们减少任何一点点东西，也不需要我们与时俱进的修改一点点东西，也不需要我们这个人帮忙，不需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大有能力。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太好意思，因为觉得我圣经还没有读完哎，我的真理还不太熟悉，我的查经班还没有学完，我这个 BSF 刚刚开始，所以我没有这个能力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上帝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不需要你的能力，他不需要我的能力，他也不会把这个能力放在我身上，好像我敞开我的胸，左边手榴弹右边手榴弹，不需要。弟兄姊妹，不需要。神要借着软弱的人还是借着刚强的人，是照着他自己的旨意，他借着任何一个人，你不需要拿到一个文凭你就可以传福音，因为这福音本是神自己的大能，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坐在哥林多写信给罗马帝国的教会，罗马首都的教会，我上次说是坐在魔都写信给帝都，这个魔都有很多的有钱人，有很多的有知识的哲学家，靠近雅典没有多远，开车一个小时。帝都罗马有很多的达官贵人，有很多伟大的政治家，他们所想的是军国大事，是整个罗马帝国横跨整个地中海，每个地方比中国的地盘还要大。哇，弟兄姊妹，他们想的都是很伟大的事情，都是成功人士。但是这一位保罗，这一位小小的保罗，不起眼的，个头好像不太高，有点粗，有点朝天鼻，有点鹰钩的朝天鼻，我不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的，眼睛好像不太好。这位保罗他写信给罗马帝国的首都，你知道吗，在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有些人看不起他，说你这个太愚拙了，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太愚拙了。有些人看不起他，说你完全抛弃了律法，你是教人家放纵肉体，你想干什么干什么，简直就是堕落。因为你说只需要靠圣灵，只需要靠十字架，哎呀好悬呐。但是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有些人说我这个福音好像一点没有能力，没有律法，让我感觉不到我这个人过着圣洁的生活，那是犹太人。犹太人说鄙视你，你是个败坏的分子，你把人教坏了。希腊人说我鄙视你，你说话没有什么口才，因为保罗说我不用高言大志，我只讲十字架，只讲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被一切人鄙视，那个时候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做外邦人，叫做希腊人，一种叫做犹太人，叫做律法之下的人。两种人都鄙视保罗，鄙视这个福音。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福音就是在这样被鄙视中，他用他里边的大能蹦爆炸了。最后他人家说是赤手空拳的，兵不血刃的瓦解了罗马帝国。因为什么？因为这福音呢是神的大能，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不需要你的帮忙，不需要我的帮忙。但是你神要又让我们去同工，哎，上帝既然不需要我帮忙，我不要去传福音好了。上帝说我给你一个面子，给你一个 favor， 你跟我一块去做，奖赏算你的。弟兄姊妹，这叫做恩典，这叫做白白的恩典。明明是神自己做的，但是他愿意我们与他一起同工，他可以让天使去传，但是他不这样做，他让我们去传，而且又不介意我们的能力，不需要我们的能力，不需要我们有一个文凭，你只需要有一颗忠心。因为耶稣基督说这大使命已经给你了，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就去，神的能力就出来了。 福音自己带出能力，这能力只作用在那相信的人身上。弟兄姊妹，不管是什么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神不看他的背景，神只看他有没有相信。当这个人相信的时候，福音的大能就在他身上就爆炸了。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一句话是对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的，你不要以为今天是 一堂布道会，是一个福音的布道会。弟兄姊妹，这个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弟兄姊妹，你感觉到你身上有福音的大能吗？你如果没有感觉，你要好好问自己，你真的是那个相信的吗？弟兄姊妹，我们福音不但要对不信的人，还没有信的人宣讲，我们也要对我们每一个信的人每天宣讲。我们不但要对别人宣讲，我们也要每天对我们自己宣讲。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是那个相信的吗？这神的大能在你身上起作用了吗？保罗接着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既不介意犹太人的观点，也不介意希腊人的观点，因为他知道这福音的内容，这福音的方法，这福音的结果都显明了神的义，因为这义正是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福音的内容是神的义。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义？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个字叫做义，我们很容易的想义就是对，对不对？义就是对，没有错，义就是对。那福音是不是这个义？是不是我们做对的事，我们做善事，我们做好事呢？弟兄姊妹，上帝说不是。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什么叫做义？义就是在法庭上站了一个正确的位置，也就是说你站稳了立场，你的立场是对的，你在法庭上右边是对，左边是错，你站在对的那边，你就叫做义。弟兄姊妹，这个义不是说你做了什么善事，不是说你做了什么好事，不是说你凭良心做事，而是说你跟神站在一起，神是那一位公义的神，你跟神站在一起，所以你做的你就是义，你在神眼里边就是义。所以福音的内容就是说，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但是因为我们因着信与上帝建立了罪的关系，我们站在上帝的一方，我们就在审判的时候成为那个对的人，我们站在那边就是对的，我们不再被定罪。所以福音的义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弟兄姊妹，你不要想你做什么好事，一会儿我们会讲，保罗会告诉你，你做不了什么好事，而且你做越做好事，你越危险，你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哇，弟兄姊妹，你读到第二章第五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这句话。福音的内容是神的义，就是我们站在神的一边。福音的方法是神叫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神的义，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福音的方法就是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好奇妙。福音的方法不是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好人，我们做好事，我们将功赎罪，然后在神里边成为义。神说不是，这个不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神的义。基督就好像一个大的伞罩在上面，我们躲在他下面，神从天上看下来只看到基督，基督是义，基督是对的，基督做什么事都是圣洁的，我们藏在他里边，上帝说我就不看你们了，基督把我们屏蔽了。弟兄姊妹，这叫做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 所以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藏在他里边。弟兄姊妹，这个原则没有不义，上帝不可以把不义的人、罪人、坏人当作义。上帝又怜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他就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去承受刑罚。他满了刑罚，他被惩罚过以后，剩下的就是义。我们藏在他里边，我们就接受了他替我们所代赎的效果。所以弟兄姊妹，福音的内容是神的义，福音的方法也是神的义。神的方法没有不义。有一些人说，你这些罪人比我还糟糕，那些杀人犯在临死之前他信了耶稣，他居然能上天堂，我这个人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我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教师，我是一个幼儿园老师，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居然不能上天堂，就是因为我没有信耶稣。神太不公义了。弟兄姊妹，神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他的方法没有不义。因为我们做什么都是错的，耶稣基督替我们做了，我们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代赎，他付的代价，我们就站在义的位置上。福音的内容是义，福音的方法是神的义，福音的结果也是神的义。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说，哎呀，你这样的福音太容易了，你这样说，我信上帝，我信耶稣，我接受你做我的个人的救主，你就得救了，真的是白白得救，真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白白的免费的福音不是廉价的福音，不是没有条件的，只不过是这个重价，这个重大的代价，这个条件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成就了。所以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你这个信心，弟兄姊妹，你没搞错，不要把你自己的自信当作信心，你要用神给你的信心去接受这个结果，你就会实现福音的结果。福音的结果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神使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不是说我们信完就完了，福音的方法是让我们因信称义，在他里边，在基督里边成为义，但是结果还没有达到。这个结果就是神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上帝说，上帝不是说把这个基督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加添给我们，在我们原来的生命上修修补补。弟兄姊妹，上帝不做这个事情。上帝说，你这个人我统统不要，他是让基督成为，是基督整个就代替我们，你不再有自己，你里边完全是基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他完全不要我们，他看不上我。所以弟兄姊妹，你做的任何事情，你从你自己做的任何事情，上帝一律看不上。上帝要基督自己来做，他要基督从里边做出来的智慧、公义、圣洁，他才是看得上眼的，才是蒙神悦纳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不但是内容是义，方法也是义，结果也是义。所以当你听说有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可以做件坏事就忏悔一次，做件坏事忏悔一次，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个基督徒还没有得救，他那个义叫做自以为义，他那个信叫做自信。因为真正神的义，神的义的结果是让我们在基督里边，基督在我们里边，我们活得越来越像基督。怎么做到这一点？神说，这义是本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怎么才能让基督在我们里边活出来，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弟兄姊妹，有很多人在信主以后又落到佛教里边，尤其是中国人， 中国人很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积功德，我要做一些事情，我要做贡献。所以我听到很多人在信主以后在这儿说，我要为教会做贡献，我要尽我的能力。弟兄姊妹，上帝说我不要你的能力，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不需要我们加上任何一点。有很多人说，我信主以后我要努力做一个好人，我要努力去传福音。上帝说你要传福音，你要做好人，但是你要搞清楚是怎么做的。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一切都是信心。所以圣经说，凡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因为凡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从我们自己出来的，我们自己出来的没有一样神是看得上眼的，唯有那个基督里边做出来的，基督在我们里边做出来的是神悦纳的。那基督怎样在我们里边做出来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的义，神的义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以信心入门，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了救恩，我们又以信心为道路，又以信心为巅峰，始终都是借着信。所以我们是用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接受救恩。弟兄姊妹，我们在说到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我们说的信从头到尾都不是自信，都不是我这个人相信，都不是，是神放在你里边的那一颗真正的信心。那我们靠着这个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恩，又靠着这个信心接受神的生命，又靠着这个信心接受十字架的对付。弟兄姊妹，你不但凭着信心入门，你还凭着信心成长，凭着信心接受十字架的对付，凭着信心接受基督成为我们里面的丰满，以致我们越来越像神荣耀的儿子。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后面第五章第八章提到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你里边这个信是神给你的，而不是你自己生发出来的那一颗自信？保罗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这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是哈巴谷书的二章四节，是从希伯来文来的。希伯来文里面，弟兄姊妹要告诉你，信这个字两个意思，一个是相信，我们说的信心，一个就是坚定忠贞。信就是这意思，英文也有这个意思 faith， 对不对？就是相信，又是信实。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被自己欺骗，说我相信，我嘴巴说就行了，但是你完全没有那个坚定，完全没有忠贞，我就告诉你，你那个是自信。真正神给你的信是不但是相信，而且是坚定忠贞，跟着主走。你就凭着这个信心，不但接受了救恩，也接受了接下来天路上十字架路上一路神给你的对付，然后你就越来越像基督，然后基督就在你里边活着。所以哈巴谷书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但要因信成为义人，你还要因着信活在神面前，否则你就得不着神丰富的生命，你就不能得生。弟兄姊妹，为什么只能本于信，以至于信？为什么你从头到尾都要靠着这一个信，好像有点抓不住摸不着的这个信，还是神给我的，到底是我的还是神给我的？ 我真的有些纠结。保罗说，你为什么只能本于信，以至于信，靠着这个信去支取福音的大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全人败坏了，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为什么神的义需要借着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么一个方法来 支取神的大能才能成就在我们身上，才能落实在我们身上呢？因为我们这个人里边已经没有神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虔，我们不虔诚，我们因为不虔，我们心思里的不虔导致我们行为上的不义，所以说你是不虔不义。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评语啊，不只是给你，也是给我，不只是给那个信主的人，也是给那个，不只是给那个没信主的人，也是给每一个信主的人。弟兄姊妹，你里边就是那个不虔不义，所以为什么上帝说我不要你这个肉体，我要让基督在你里边活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已经全人败坏，已经没办法靠自己得拯救，已经没办法凭良心做事，只能靠神的大能。你不相信吗？保罗说，我来跟你说，保罗说了三个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保罗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神的愤怒怎么显明呢？我们很多人说神的愤怒没有显明，我这一辈子过得好好的，我活到七十还没有信耶稣，神没有什么愤怒在那。圣经说有很多坏人他一直活到老，神的愤怒没有看到神的愤怒显明在身上。保罗说神的愤怒是怎么显明的，保罗用了三个任凭，这24节、26节跟28节。任凭，人不是不能认识神，人是故意不认识神，所以神就任凭他们沦入自己的选择的结局里边，让恶成为对恶人最大的刑罚，让任凭成为对恶人最厉害最严肃的处置。所以当我们看到罗马书的时候，24节、26节、28节，我们就看到当人用自由意志去拣选离开神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自行其路，就允许他们偏行己路，追求偶像的就让他往前走，结果他掉到虚晃里边；追求自由的神就任凭他往前走，结果他就成为别人的奴隶；追求爱的神就让他往前走，结果他落到跟人的仇恨里边；追求幸福的神就让他往前走，结果他就落到灭亡里边。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任凭，这是神对人最可怕的惩罚，这是神的愤怒显明在人的身上。为什么神的愤怒要显明在人的身上？因为人里边的不虔导致了行为的不义。第19节到20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弟兄姊妹，上帝在这里边给所有的无神论者一个宣告，你的心里边不管你承不承认，上帝已经放在你心里边一个认识他的本能了。即使是那些自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自称无神论的人，在重大灾难面前，你看到很多人都会点蜡烛，很多人都会仰望星空，很多人都会祈福，你真的不知道他是在为什么祈福，他跟谁祈福呀？是跟党中央吗？不是啊。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把认识神的心放在他里边，因为人的灵是一个专门用来认识神的器官。 神把人灵放在人里边，人性的本能就能证明有神。上帝说，神的神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们从万物的存在就可以看出神的永能。你学物理学到最高深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有一个超人的存在，你无法解释很多事情。你从万物的美好，那个协调，那个和谐，你就可以看出神性是美好的。所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你只要借着他的所造之物就可以看出来。上帝说，神手所造的一切功叫人无可推诿。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还拒绝相信神？你跟他怎么说他都拒绝相信神。他你跟他讲了这个宇宙的粒子，所有的粒子加起来使劲碰撞400多亿年都不会有今天出来第一个生命，第一个 DNA。 你知道他会怎么解释吗？他说有多重宇宙，哎，不止一个，这个宇宙恰好碰撞出来了，其他还有无数个宇宙。那请问这无数个宇宙有没有科学证明呢？没有，这是一个理论。所以他宁可相信那个多重宇宙，他也不相信这个宇宙是有创造者的，因为他故意不认识神。第21节到23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子。弟兄姊妹，因为人里面的不虔，所以我们会不义。人里面的不虔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拒绝承认有神，明明看见神所做的一切的功，但就是拒绝他，即使证据面前我也拒绝接受，我说有多重宇宙。哎呀，有时候我就真的想，我觉得这科学发展的一个程度比神学还神学啊，比神学就成为玄学。这是因为人里边那个不虔的心，就是拒绝承认神。所以这是不虔的第一个。第二个不虔的第一个不全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就是科学主义，一定要证明，一定要理论，任何事情打上科学的标签他就可以信。这个不全的第二步就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知道有神，就刚才说的，他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后现代主义新纪元，今天说新纪元很容易接受有上帝的，他知道有上帝，但是他不把我们的上帝，不把我们的神，那位真神当作神，却用受造之物来代替神，用自己来代替神，他拒绝承认真神。所以这样的知道，他明明知道有神，这样的知道就成为无知。如果你的知道不能帮助你对真理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如果你只是知道一个道理，却不能帮助你对那个真理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圣经说这个知道不过是无知。所以我们今天现代人以为不迷信，以为科学，其实是圣经里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保罗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因为我们里边的灵，为什么你会成为愚拙？为什么我们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我们里边有一个灵，就是上帝造好了放在里边了。这个灵有一个本能，就是要一定要敬拜点什么，他一定要敬拜那个高于他的。所以如果你这个灵拒绝敬拜那一位真神，你一定会找一个其他的来填补，来代替。所以如果你不敬拜真神，你就会制造各种偶像来代替真神。那些新纪元有各种偶像，无神论的偶像更多。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无神论的偶像？无神论是个彻彻底底的敬拜偶像的。因为你看那个拜观音的，他就拜一个偶像，就是观音，
因为观音对他好，他就一直拜一直拜。但是无声论，无声论是自己就是偶像制造工厂的，拜观音就要找个灵的观音，对不对？这个无声论随时制造，从小就制造偶像。我的偶像是进入那个幼儿园，然后再进入那个小学，然后进入那个中学，然后进入那个大学，以为到了那一天就好了，结果到了那一天发现没有那么好，然后就再造一个偶像。往下去，你的金钱、你的事业、你的学问、你的名利、你的地位、你的权利、你的名誉、你的爱情、你的你自己，弟兄姊妹，你随时会制造各种偶像去填补、去代替那位真神。而且最糟糕的是，无神论者是完全没有底线的，因为那个偶像是他自己制造的。他这个偶像不灵的时候，他就扔掉；到追求事业不灵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应该追求爱情了，对不对？情场得意，赌场失意。赌场得意，情场失意，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替换方案。我们这个不灵，事业不行，我们就追求爱情；爱情不行，我们就追求别的。哎呀，完全没有底线，他心里没有任何敬畏之心，因为他知道这些偶像都是他创造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不虔，因为不虔，因为人不虔，人拒绝承认上帝，即使知道上帝，也不把他当作神来敬拜，他就要行不义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知道神的愤怒是怎么显明在他身上吗？哦，不要说他，是怎么显明在我们身上吗？神就任凭，24节到25节说，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哎，我读到这句话就太有意思了，保罗太幽默了。保罗告诉我们，神任凭你去拜偶像吧，因为你不把神当作神，你说去拜偶像吧。这里说行污秽的事，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是当时拜偶像。保罗坐在哥林多，先想到这个，哥林多有一个爱神的庙，哇，爱神维纳斯多么美啊，这把断臂的维纳斯。你知道爱神庙里面有几千个妓女，叫做庙妓，你去敬拜就是跟这些庙妓行淫。所以保罗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说他在敬拜那个受造之物，在拜偶像。保罗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敬拜你自己造出来的这个偶像。但是保罗接下来说，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上帝在天上发笑，上帝看到人在地上造了那么多偶像去拜他，那么虔诚的去追求他，上帝就在发笑。因为人的一切都不能改变神的真实，都不能改变那造物的主的地位。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场面。神在天上，他任凭我们，任凭你去追求事业，任凭你去追求爱情，任凭你去追求家庭。你用这一些，神不是说我们不要这一些，神说你不可以把这一些用来代替神，因为你最喜欢自己制造偶像。我们为什么喜欢制造偶像？因为我们里边真正敬拜的那个对象没有掉了。所以神就任凭人拜偶像。接下来26到27节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异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的和男的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这些人在追求什么？这些人在追求满足他的肉体。你知道吗？当你读历史读得多的时候，你不管读外国历史还是读中国历史，你发现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来到一个鼎盛的时候，人就会做一件事情叫做饱暖思淫欲。人就会发现啊，异性之间的爱不是真爱，原来男人跟女人的爱不是真爱，就男人跟男人之间的爱才是真爱，女人跟女人之间的爱才是真爱。其实今天同性恋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他们要满足自己的肉体，他们就搞同性恋。罗马帝国是同性恋非常猖狂的一个时代，从皇帝尼禄开始，一直到下面的达官贵人，他们都信这个，因为他们把这个家里的妻子已经很鄙视了，觉得那个就是个太低级了。我追求真爱，上帝说我任凭你，我任凭你，你要去满足你肉体这个情欲，结果就是招惹当得的报应。圣经说当得的报应，所以今天很多人把同性恋的原因归作基因，归作遗传，你不管归作什么，上帝说你这样的妄为，你要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然后上帝就 shut down， 不跟你谈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爱发明多少理论就发明多少理论去，总之神的愤怒就显明在人身上，任凭人满足肉体。28-31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尊敬、诡诈、毒恨，又是常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弟兄姊妹，读起来好累，对不对？这样一个清单，古希腊的哲学家也会列出来的，他们也很讨厌。古希腊有很多的道德家，他们很讨厌这些罪恶，他们也列出同样的清单，他们说这不是人的本性，这是后来学来的。保罗说不是，这是存邪僻的心，是里边装满了各样不义。这些不义、这些邪僻的心不是人学来的，是你里边自己就有的。因为所有的这一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满足人自己，将神跟别人排挤在一边。满足自己就是追求幸福，所以人神就任凭我们去追求幸福，结果你看追求幸福的结果就是作恶，就是各样不义。因为我们要追求让自己的孩子学得好，所以我们要把别人的孩子压下去。因为我们追求自己要被提拔，所以我们就把别的同事给压踩下去。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没有错，我们追求爱有错吗？结果就是满足肉体。我们说我们追求自由有错吗？上帝说好吧，你去吧，结果就是制造偶像。因为我们想自由的造各种偶像，自由的发明各种的主义、各种的真理来代替上帝的真理。因为你说我追求幸福有错吗？上帝说你去吧，结果你看就变成各样的不义、忏悔的、背后说人的、凶杀、尊敬、诡诈、毒恨、嫉妒。弟兄姊妹，你出发点都是很好的，出发点都是我要追求幸福，我要追求自由，我要追求爱。弟兄姊妹，因为神任凭我们，我们这里边的东西就出来了。这些所有的不义不是我们学来的，也不是神塞到我们身上的，是我们自己里边出来的。因为我们里边失去了神的生命，就有了邪僻的心，里边装满了各样的不义。一旦环境适合，马上这个不义就流露出来的。你可能说你没有，你没有，我没有，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弟兄姊妹，你可能今天没有嫉妒，但是你哪天遇到一个比你强的，你的嫉妒就出来了。当你的同学这个群里面有一个人晒他的豪宅，晒他的孩子上了哈佛，你这嫉妒马上就出来了。你可能是不介意那个豪宅，不介意那个哈佛，但是当他晒跟他的老公恩恩爱爱，你那个嫉妒就出来了。 当你遇到比自己弱一点的时候，你里边的骄傲就出来了。哇，你觉得你比他好，你的房子比他好，你的孩子比他乖，你的老公比他恩爱。当你遇到一个得罪自己的人的时候，你里边的苦毒就出来了。弟兄姊妹，这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你的心里边，因为你里边已经没有神的生命，那是你自己肉体里的生命。所以上帝说，我不要你的肉体里做出来的任何东西，因为你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自由，可能是为了真理，可能是为了爱，可能是为了幸福，但是上帝说你的结果是走向灭亡，走向偶像，走向作恶，走向不义。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你的心里边，只是时机没到。所以上帝不要我们凭着自己的肉体去实现神的义，上帝说要本与性，以至于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跟上帝所说的这么惨，我们还能活到今天吗？好痛苦哎！你看看弟兄姊妹，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苦毒、嫉妒、凶杀，哎，你还能活下去吗？肯定是非常的 guilty， 对不对？里边非常的自责、内疚。但是上帝说，不是这样的，你活得好好的，你今天活得好好的，虽然上帝的愤怒显明在你身上，上帝翻个任凭，任凭你拜偶像，任凭你满足肉体，任凭你去作恶，但是你觉得自己还是很自在。你从2000年前罗马帝国的时候，人就觉得很自在。32节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当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人怎么才能在这种情况下还活得很自在？人怎么才能在其各种不义，不是我对别人不义，就是别人对我不义的情况下还活得很自在？有一种方法叫做自欺。第一种自欺叫做法不责众。这些人他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他又愿意去做，就很害怕上帝要惩罚。每个人心里都有个良心，良心会时不时给你提醒一下。所以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活不下去。所以他们说，他们不当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叫做拉人下水，叫做彼此撞挡，叫做以为可以法不责众。而大家都犯罪，就没有人惩罚了吗？甚至到一个地步是以犯罪为荣。所以你看今天那些高中，他不搞同性恋，他就被人鄙视，说你是吧，这才是真爱，不要去搞那种低级的爱，我们要高级的爱。所以你看到中国很多的有权力的机构里边，那行贿要整个科室的人一起分钱，要有一个人不分钱，你好像就是另类。大家一起分钱，我心里很舒服，没人告发，哎，大家都这样，没关系嘛，大家都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这叫做自欺。所以神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就是人的本相。所以上帝说，你这样的人，你怎么才能从你里面做出一点好事来呢？怎么才能靠着这一点点好事在神面前称义，蒙神悦纳呢？保罗到第二章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可以，我可以。第二章说，第二章保罗对另外一个人说话了，说你这乱炖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这个论断人是谁？有些人说犹太人，但不一定是犹太人，也可能是外邦人。因为希腊罗马时代有很多哲学家，他的道德是很高尚的，他是有崇高的信仰，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他是一个高尚的人，有很多这样的人。这个人看到保罗在骂这些个败坏的外邦人，高兴坏了。他说，我也写了这样的诗， 弟兄姊妹，你考古一下，你看到希腊有很多这样的柱子吧？他说我也写了这样的柱，今兄所见略同啊，唯一一点点。就那些人说这些败坏不是人本性来的，是外面来的，所以我要克己，把我里面的善给提拔出来，给发挥出来。保罗说不是，这些是在你里边的。所以当这些人，保罗在假设有这样一些人在拍手叫好的时候，保罗一回头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以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弟兄姊妹，你今天以为保罗是在说一位犹太人，保罗说是在说一位道德高尚的外邦人，我告诉你，保罗是在说你，是在说我。弟兄姊妹，人的自欺有两种，一种叫做法不责众，就是一章三十二节那些人，那些干坏事把所有的人都拉到一起干坏事，心里就踏实了。还有另外一种自欺，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叫做基督徒的人最喜欢的、最陶醉的自欺，叫做自以为意。当这一位自以为意的外邦人正在赞同保罗的时候，当我们这些基督徒坐在这儿看保罗骂那些堕落的外邦人的时候，看保罗在骂那些死守律法的犹太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躺在椅子上舒舒服服的想着，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今天是得救的基督徒。保罗说，你是论断人的，你怎么知道你是论断人的？你看看你的里边，保罗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这个真理叫做真实，神审判人是把你里边的真实情况摆在神面前，对照神的真理。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神审判我们不是看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不是看我们懂得多少圣经的知识，不是看我们来了多少趟教会，去了多少趟团契小组，是看我们里边的真实。他是看我们人怎样实际的活在他面前。凡是只会审判别人不会审判自己的，凡是那些只看见弟兄的眼里边有刺，一个很细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里边有个大大的梁木的人，这是马太福音七章三节，这样的人必不能逃脱神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些叫做基督徒的人，我们坐在这儿，我们做各种好事各种善事的时候，你有没有仔细想一想，你真的脱离审判了吗？保罗说第四节到第五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已经认得你刚硬不改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弟兄姊妹，你看对那些个坏人，对那些个不义的人，神是任凭他们，神的愤怒显明在他们身上。但是我们这一些自以为意觉得还蛮不错的，在神的救恩之下的人，神没有任凭我们，神用恩慈宽容忍耐在等待我们回头，但是我们却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却是为自己积蓄愤怒。弟兄姊妹，这句话我看起来好可怕呀， 那些外邦人，那些没信主的人，我们知道神已任凭他们，神的愤怒显明在他们身上，将来审判的时候他们跑不掉。但是你，但是我，我们真的跑掉了吗？还是说你就像这里说的，你正在藐视神的恩典，神一直在等你，等你明白一个道理，等你明白过来。但是我们却置若罔闻，我们觉得我们蛮不错的，我们就好像那个有道德的外邦人，我们就好像那个守律法的犹太人，我们一直在那陶醉在这里边。我们觉得我们每个礼拜都去教会，每天都吃读圣经，每次吃饭我们都谢饭祷告。弟兄们，你看看牧师今天写的那后面那篇文章，就是说这样一些人觉得自己很不错，哎，觉得我犯错没有，我没有关系，我软弱，我夸耀我自己的软弱。弟兄怎么还不够？上帝说我一直在等你，等你明白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做本与性与智与性。你回来，回到信心里来，回到那个起初的信心里来，不要为自己积蓄愤怒。这些积蓄愤怒的人是不愿意悔改的，还持续的依靠自己的肉体。你肉体里做出来的都是不好的，不管你做是不好，你不做也是不好，你做出来就成了拜偶像，就成了满足肉体，就成了作恶。你不做出来，在神面前说我躺倒了，我你来救我吧，圣灵来引导我吧，你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肉体里做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从前，检讨上帝是不是给我们这个信心。如果你不是上帝给你的信心，你就求上帝给你信心，上帝说会给你的，你求就给你，你叩门就给你开门，你寻找就让你得着。上帝亲自把圣灵赐给你，圣灵在你里边，他会提醒你，他会告诉你。加拉太书说顺着圣灵而行，圣灵会告诉你做什么。我们很多人就躺在那睡觉，等着上帝来敲门。圣灵在你心里边有没有提醒你？我告诉你，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圣灵都会提醒你的。如果你听不到圣灵跟你说话，你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得救，你跟上帝求。如果一个已经得救的人常常是躺在那拒绝听圣灵的话，圣灵来跟你说，这你说我这是我自己的感动，这是我自己的感觉，这是我自己的冲动。一个活在肉体里的人，一个不熟悉圣灵的人，很容易把圣灵的感动当作自己的感觉，也很容易把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冲动当作圣灵的感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不要着急。上帝说他有恩慈，他有宽容，他有忍耐，他是等着你回来，回到信心里来。因为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你不但入门是靠着信，你在十字架上往前走也是靠着信，不是靠着肉体。我们很多人回到佛教，入门靠着信，然后就靠着佛教，靠着我们的努力功德去想换取冠冕，去想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基督。上帝说你这个叫做自以为意，你这乱断人的有什么区别？一个人出于肉体变得越来越圣洁，跟出于圣灵变得越来越圣洁有什么区别呢？一个人如果是出于肉体，常常去教会，常常读经，我告诉你，就是在喂养你的肉体。你的肉体越来越大，然后你表现出来就是你鄙视别人，你老是看到别人不好，你老是看到别人有问题，你永远看不到自己有问题，你永远不知道一切都是领受的，你的那一点是领受的，别的人也是领受的。而出于圣灵的那个成圣，是越来越没有自己，你越往前走越发现自己是败坏的，所以你越紧紧地抓住上帝说你要我做什么，我要听你的。你越不知道，你越看不到自己有什么能耐，所以会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就越不会去批评别人，你就会为别人感谢上帝。因为你看别人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在他身上做工， 就好像上帝在你身上一样，你就感谢上帝，而不是说你的圣经怎么没有我读的那么多。弟兄姊妹，出于圣灵跟出于肉体是不一样的，神不要出于肉体的任何东西，神要本与性，以至于性，让我们去支取神的大能。当我们真的是跟上帝求来一个信的时候，求来圣灵的时候，当我们顺服这一位圣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福音的大能就开始改变，就开始在你里边动工。你做任何事情，你会感觉到神在引导你。我举一个比喻，什么叫做常常祷告？不是说每天祷告五次，像犹太人一样，或者像那个伊斯兰教一样，而是说你跟上帝挂上了电话，打上了电话，没有挂掉。这个电话没有挂掉，你老拿着这个电话，你知道上帝在听，上帝真的在听。所以你做任何事情就想着上帝会怎么说，你跟人说一些坏话的时候，你想不想上帝会不会生气？你在做一些坏事的时候，你想上帝会不会生气？哎呦，弟兄姊妹，如果你拿这个电话挂掉了，你可以随便说那个人坏话，你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你这个电话要不挂掉，你敢随便说话吗？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常常祷告，这个叫做顺服圣灵的引导，每天都活在基督里边。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福音的大能里边，不是对那些没信主的人说的，是对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人说的。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检讨自己，我们是哪种人？我们是那个被上帝任凭的人，还是那个藐视神的恩慈，为自己积蓄愤怒，就死活也不愿意回到信心里边的人，死活也要靠自己肉体里边自以为意、自欺欺人的人？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面前检讨自己。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在创世以先已经拣选我们，赐给我们救恩，现在又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乃是本与性，以至于性。你的心意不只是让我们进入救恩的门，更要让我们在十字架的路上往前走，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让我们的肉体越来越小。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继续凭着信心每天仰望你，在信心里面往前走，以至于我们活出神的形象，以至于我们里边满了基督的丰富。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请牧师来。